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说起《指环王》系列电影，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这个于2001年至2003年问世的系列电影一共有三部，其中2003年上映的最后一部《指环王三：王者归来》已获得11项金像奖的成绩，与《冰虚》及《泰坦尼克号》并列成为了奥斯卡影史上获奖最多的影片。而《指环王》小说的原著作者托尔金，也许大家并不是十分了解。今天，一鸣获悉，原来托尔金竟是一位天主教徒，而且是一位坚持每天参与弥撒的平信徒。接下来，一鸣就带大家来了解托尔金的信仰故事。托尔金于1892年1月3号出生在奥兰治自由邦的布隆方丹，当时其父亲亚瑟·托尔金是一家英国银行派驻布隆方丹分行的行长。托尔金在三岁时跟随母亲和弟弟希拉里回到英国，但他的父亲则因为工作原因留在了南非，直到罹患热病逝世。当时托尔金才四岁。据澳门教区《号角报》介绍，托尔金的母亲原是新教浸信会信徒，但在1900年皈依了天主教，之后一直教导两名儿子要成为一名好教友。然而在托尔金12岁的时候，其母亲因患急性糖尿病离世。托尔金的母亲在临终前特地将两名爱子的监护权委托给伯明翰一所教堂的本堂神父。九年后，托尔金在一封信件中形容自己亲爱的母亲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不是每个人都像希拉里和我一样收到天主给予的伟大礼物，他给了我们一个因劳累与困难而死来确保我们维持信仰的母亲。托尔金的人生旅途充满曲折，他先是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前线士兵，后又染上西班牙大流感，在经历经济大萧条和见证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他而言，这些经历都十分痛苦，然而他的信仰让他得到慰藉，其中的诀窍就是他有每天参与弥撒的习惯。在托尔金的不懈努力下，他的妻子伊迪丝也从新教皈依到了天主教。此外，他也帮助自己的好友同为作家的新教徒刘易斯重新拾回基督信仰。而在教育孩子方面，托尔金也是公教父母的典范。当儿子米高在面对一些个人挑战时，托尔金会邀请他转向基督圣体。他在给米高的信件中写道，在我人生中的黑暗时刻充斥着许多沮丧，但我将此世上最值得爱的东西摆在你眼前，圣体圣事，在那里你会找到浪漫、光荣、荣誉、忠诚以及你世上爱的所有真道。在另一封写给米高的信件中，托尔金再次分享每天的弥撒圣迹怎样成为他信仰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写道，信仰衰微时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圣体圣事，尽管圣体圣事本身是完美的、完整的、无瑕的，但在我们任何人身上领受一次圣体不会立即发挥作用，正如信仰的宣认必须是持续的，而且需要实践以让信仰成长，频繁性能达至最佳效果，一周七次总比偶尔七次更能滋养人灵。托尔金的作品大多出于他与耶稣的关系，托尔金自己也在信件中承认他的作品离不开自己的天主教信仰。指环王本质上当然是宗教性的和天主教的作品，最初是无意识的，但修订的时候是有意的，这是为何我在虚构世界中没有加入或者剔除任何类似宗教的提及，如敬拜仪式或活动，因为宗教元素已被吸收进了故事和其符号体系。托尔金于1973年9月2号在英国牛津安息主怀，与妻子合葬在牛津北郊的一个公墓里。2008年《泰晤士报》把他列为1945年后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榜单的第六位。尽管教会并未承认托尔金为圣人，但他仍然是我们平信徒效法的榜样。 让我们向托尔金学习，热心参与圣体圣事，请领圣体。愿耶稣基督的血液一直在我们身上流淌。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天主教香港教区公布后任香港主教周守仁神父牧徽；教宗出席和平祈祷聚会，谴责人们对怜悯的麻木不仁和冷漠；印度学校欲以神父的名字为公园命名，遭印度教极端势力分子抵制；周至教区白杨寨天主堂举行悬挂十四处苦像仪式。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近日，天主教香港教区公布了后任主教周守仁神父的牧徽。周神父是耶稣会士，他在牧徽上选用了耶稣会的符号，其格言更用上了耶稣会的座右铭“遇见主荣”，其中还有代表天主圣神的鸽子，心胸广阔而具视野的长颈鹿，促进相遇且具香港特色的青马大桥，以及多元而合一的中心标志。根据香港教区公教报的介绍，对于牧徽遁形左上方的长颈鹿，周神父解释说，众多华人书院的学生都听过他说长颈鹿的故事。长颈鹿有着颗大大的心，以运送血液到头部，这象征了广纳和慷慨的胸襟，长长的颈亦让他有着广阔的视野。神父表示，视野短容易制造恐慌给自己，看得长远些没有那么紧张。我以往在香港华人书院的办公室便有着学生画给我的长颈鹿图画。长颈鹿在牧徽中特别之处是它也破格地把头伸出了牧徽遁形之外，视野不受局限。鸽子的形象取自创世纪诺亚方舟的故事，鸽子衔着橄榄树枝，枝上七色叶便代表了天主与人立约的彩虹标记，表明再没有洪水消灭大地，这是天主珍惜生命和爱的承诺。同时，鸽子所象征的天主圣神从外飞入牧徽遁形右上方的部分，也意味着圣言成为血肉，救恩介入于人类历史当中。牧徽的中心标志代表着多元而合一，当中不同颜色线条代表不同的人，但同时也连在一起，反映出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要欣赏彼此的不同，再在多元中找到共同关注点，继而一起合作。周守仁神父的主教牧徽下方选用了青马大桥，他提到教会的使命是成为不同界别走过来相遇的桥梁，而耶稣会来华传教先贤利玛窦神父便是推动交流的桥梁。桥本身就是让人踩过自己，没有人行，这座桥就没有用了。而桥下流水象征时间流逝，亦代表教会作为桥梁的使命则持续不变。周神父表示，期望牧徽能展现他的牧民关怀，又恳请众人继续为教区和他祈祷。前不久，第35届和平祈祷聚会于罗马市中心的斗兽场前落下帷幕。这项活动由圣爱智德团体推动，主题为兄弟民族未来的大地，对话中的宗教与文化。教宗方济各亲自出席了闭幕活动，并发表了讲话。首先，教宗在讲话中强调，和平不是一项需要商讨的协议或一个谈论的价值，而是从公益中产生，在兄弟情谊中成长，以及不求回报地活出的一种心态。谈到世界上的战争，人们对怜悯的麻木不仁和冷漠，教宗谴责道， 在人类的痛苦面前，人们总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教宗说，我们应这样想，这一切都与我有关，也可能发生在这里，发生在我身上。我们需要建立怜悯的心，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需要有勇气跳脱出安稳的生活，跳脱出这与我无关和这不关我的事的心态。接着教宗援引众位弟兄通义的段落，指出战争是政治和人类的失败，同时呼吁切莫使各族人民的生命沦为权势者之间的游戏。教宗说，人民的生命不是游戏，这是严肃并与众人有关的事，生命不能任由少数人的利益来支配，或因宗派和民族主义激情而受苦。战争是拿人的生命来玩游戏，我们应放下武器，减少军费，以满足人道援助的需求，将死亡工具转化为生命工具。这些不是空话，而是我们因那作为和平及生命者的名字，为促进我们众兄弟的福祉，反对战争和死亡而坚持不懈地提出的要求。应减少武器而增加食物，减少虚伪而增加透明度，更公平地分发疫苗，减少轻率地出售枪支。最后教宗表示，祈祷和行动能为历史的进程再次指引方向，我们梦想各宗教成为姐妹，各民族成为弟兄，愿宗教姐妹们帮助各民族成为和平的弟兄，受造界共同家园重修旧好的守护者。近日印度耶稣会决定以今年7月去世的耶稣会会士斯坦斯瓦米神父的名字为一座私立公园命名，但该行为遭到了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印度教极端势力分子的强烈抵制。据信仰通讯社报道，该私人公园位于印度东部一所由耶稣会士开办的私立大学校园内，因斯坦神父积极推动原住民发展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在校师生，所以校方决定以他的名字将校园绿地命名为斯坦斯瓦米神父和平公园。但这一决定立即招致印度教极端势力团伙，也是民族势力人民党激进支派的强烈抵制，并威胁要示威游行抗议这一决定，还向地方警察局投诉，指耶稣会士因触犯反恐法被捕，这样做无疑是对整个社会的侮辱。原来专门打击恐怖主义行径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在2020年10月8日晚以调查反叛势力武装力量非法组织所谓关系为由，在兰奇住所中逮捕了印度籍耶稣会士斯坦斯瓦米神父，并将他投入监狱关押至因病住院。后来神父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因患帕金森、感染新冠病毒、肺部感染等疾病，于2021年7月5号在西部孟买圣家教会医院中突发心梗去世。面对印度教极端势力分子的抵制，天主教会领导人和律师则强调，这是一座私立公园，任何外来干预都是违法的，公学有权利以斯瓦米神父命名校园绿地，但是当地警察局以防止引发社会动乱为由，建议暂时推迟举行公园命名仪式。近日周至教区百洋寨天主堂隆重举行了降服圣堂及14处苦像悬挂仪式，礼仪由吴清静主教主礼，近20位神父参礼，十多位修女及临近堂区教友100人参加。据中国天主教网站报道，当天伴随着悠扬的鼓乐声，28位青年将14处苦路像缓步抬入圣堂，主教举行祝福礼后，在众神长及教友拜苦路声中，将圣像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悬挂于圣堂四周的墙壁上。接着弥撒礼仪开始，主教洒圣水于圣堂四周，并隆重降服圣堂。白洋寨天主堂位于西安市高新区，属于周至教区较小的堂区，有教友不足百人。圣堂建成20多年，年久失修。2018年9月，马军孝神父调任本堂神父。三年来，在马军孝神父的领导下，众教友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对圣堂进行了全面坚固的装修。教堂院子里的地面硬化完毕，配套设施齐备，使堂区面貌焕然一新。今天的新闻播报完了，你也可以将发生在您身边的公教新闻投稿给我们。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同一个圣言，不同的领悟；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正在耶稣出来行路时，跑来了一个人，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善？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诫命你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稣说：师父，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背着十字架跟随我。应了这话，那人就面带愁容，忧郁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产业。耶稣周围一看，对自己的门徒说：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仗是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他们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样谁还能得救？耶稣注视他们说：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却不然，因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伯多禄开口对他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地，没有不在今时就得百倍的房屋、兄弟、姊妹、母亲、儿女、田地，连迫害也在内，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但有许多在先的，但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亲爱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今天是常年期第28主日，非常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听到一个富家少年与耶稣的对话。同时，今天的福音也是紧接上主日的。上主日的福音，耶稣讲明了婚姻的重要性，以及小孩子在天主眼中是什么样的。今天透过耶稣与富家人的对话，又启示了我们进入天国的必备条件，要空虚自己。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和富家人对话当中，有一个少年人跑来问耶稣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都在追求的真善美爱， 因为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天主就是真善美爱的根源。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渴慕这份善，这份美和真，但是世俗的蒙蔽使我们失去了方向。这个少年人与耶稣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少年人做的的确很不错了。他说这些诫命当中他都遵守了。在座的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敢说我们遵守了吗？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就是遵守诫命。当然遵守诫命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步。在天主创造人类的时候，已经把诫命刻在我们良心上，也与我们的私欲作冲，使我们不能够按照良心行事。耶稣在借着梅瑟给人们颁布了诫命，这些诫命呢，只是保障我们生活的一个自由度，就好像我们行驶在高速路上一样，那些护栏为了阻挡我们不至于我们掉到沟里，但是只有护栏不能够保证我们达到目的地。诫命也是一样，为了帮助我们不逾矩不越规，但是我们追求永生的知识，毕竟只是遵守诫命还不够，就像开车一样，只是护栏保护我们的作用。要想达到目的地，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加油向前奔。我们只是遵守诫命，只是保障我们不犯罪，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远远不够，需要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耶稣在和富家人对话当中用了三个动词来描述追求天国应该是怎样的。耶稣对他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这里变卖、施舍和背着十字架这三个动词告诉我们到天国路上必备之物。首先看变卖，当我们提到变卖一切的时候，当然教友们要生活，不可能像七家修道一样要完全的放弃一切。这里的变卖呢，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友，我想更多的是让我们去空虚自己，不是倚仗钱财，依靠外在的力量就能够得救。拥有钱财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这里所说的是只是倚仗财富，就像新木桃团生活当中一样，当他们到了一定的阶段时候，他们就会变卖一切来跟随耶稣。当我听到新木道团神父讲到提到变卖一切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全部家产，有的人认为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那一点我把它放弃，那就代表着变卖一切。有的人说我很有能力，我会写作，我会歌唱，我会讲道，我会什么什么技能。在我生活当中，可能手机就是我的一切。当你放下你这拥有的一切的时候，那就是变卖一切。所以说，让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不依仗它来进入天国，不是依仗它使我们完全的依赖于外在事物接近天主，而是让我们在天主跟前如同一个小孩子一样完全的空虚自己。我想这里就是耶稣所说的变卖。只是变卖还不够，第二个动词施舍。施舍是一个考验我们心态的时候，施舍不只是对那些边缘人士的可怜和同情，更多的施舍是放下自我。其实我们教友们，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有多少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和实用的。可以看看家里柜中的衣服，衣柜当中有很多的衣服，可能常穿的也许不到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百分之一。但是我只想占有，只想拥有，这就是一种占有欲。我想今天的施舍和我们的占有欲是做了一个对比，就包括一些无前房后的东西，我根本用不着的，哪怕放一块石头，放一块木头呢，我愿意占有这一块地，其实根本用不着，为别人也带来的不方便。我们想想，包括我们办公室，包括家庭当中楼道里放的东西，其实回头看看，十多年根本没有动过，但是扔了，施舍给别人，我不舍得。这里的施舍，一方面是给予别人，另一方面的更多的是让我们内心当中空虚自己，把自己占有欲消除掉。第三，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十有八九不顺心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不顺心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愿意接受他，愿意跟随耶稣，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必须要背十字架。现在社会当中出现了好多矛盾的问题，有些敏感问题神父就不再说了，有的人在请教神父，神父我可以做这个吗？我可以做那个吗？我想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要为我们的信仰有所付出，你不能世俗天国两头都占，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遭受的磨难是值得的。像伯多禄问耶稣说，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得到什么？耶稣说，在现世就得到百倍的赏报，同时还包括迫害。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受到的迫害应当是我们感到荣幸，而不是说让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感到对我们的信仰的羞辱，而更多的让我们意识到信仰对我们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愿意为信仰做出磨难，做出牺牲，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好多次我记得带教友们出国朝圣的时候，特别是去欧洲朝圣的时候，有一个教友说，神父，每次吃早点的时候在餐厅当中，我愿意跟着你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好多人一看你带着白领都会说 Good morning father， 都在问好。我说当然是了，当我们接受我们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感到光荣，但是让我们的为信仰做出付出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责任。有时候在困难面前，尤其很多时候处于一个莫令两可的阶段当中，说我们要为信仰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在犹豫要不要做牺牲。其实我奉劝大家，天国和世俗不可能两头都占，为了我们现世的生活我们需要努力，为了天国我们更需要努力。所以说，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为基督的信仰做见证。愿天主降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助佑我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梦想。 今天是教会礼仪年乙年，长年期第27周星期六。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约厄尔先知书。上主说，一民起来前往约沙法特山谷，因为我要在那里坐堂审讯四周的一切义民，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成熟，前来见他，因为酒榨已满盈，满槽已溢出，因为他们已恶贯满盈。成群结队的人齐集在审判谷，因为上主的日子已临近了审判谷。太阳和月亮昏暗了，星辰失去了光芒。上主从西庸怒吼，从耶路撒冷发出自己的声音，天地为之震动。但上主却是自己百姓的避难所，是以色列子民的堡垒。那时你们必要知道，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我住在西庸，我的圣山上。那时耶路撒冷必要成为圣地，外人不能再从那里经过。到了那一天，山岳必要滴下新酒，丘陵必要留下乳汁，犹大的一切河流必要涌流清水。从上主的殿里将有一清泉流出，浇灌石岩山谷。埃及将变成荒地，厄东将成为旷野，因为他们虐待了犹大子民，在他们的境内清流了无辜者的血。但犹大必永远有人居住，耶路撒冷也必世世代代有人寄居。我必要追讨我尚未追讨的血债，因为上主住在西庸。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大昌永，义人们，请因上主而欢欣。攻读圣路加福音。耶稣说话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向他说，怀过你的胎及你所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耶稣却说，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这是主耶稣对一位妇女的回应，因为他认为玛利亚身为耶稣的母亲而有福。主耶稣说的话指出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更重要，超越我们其他的人际关系，包括和父母的密切关系。耶稣的门徒们也借着耶稣的教导而听到了天主的话而遵行了，这样教会团体就出现了。耶稣的教导和精神就借着教会延续到各个时代，天主的恩宠也与教会同在。所以听天主的话就是在教会内和其他团体成员一起聆听天主借着耶稣给世人的教导，以及觉察天主圣神在此时此地对教会的光照和引导。教会借着聆听和辨别寻找天主在此时此地想对人说的话。天主常常借着教会发言，可是不容忽略的是，教会常与世界同流合污，没有听到天主的声音。例如教会在北美参与当地政府的强迫原住民接受同化教育， 严重影响原住民文化和生活形态，这显然是错误政策。所以，教会要时刻反省，常常悔改，并要为受压迫者发声。主耶稣，请帮助我听到天主的话而遵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梦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梦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西满和建真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听到天主的各种说话，但我们是怎样遵行的呢？我们实际上常常是选择性的听天主的话。当自己有需求，对自己有利益的时候，才会按照天主的教导去做。一旦对自己不利，有损害的时候，就把天主隐藏起来，甚至是抛在九霄云外。今天的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指标，让我们在灾祸连连的时代中赶紧投奔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常常背弃你的教导，深深地加重了你的痛苦，恳求你常临在于我们之中，净化我们，并用你的真光照耀我们，让我们按照你的教导去生活，坚决弃绝一切远离天主的诱惑，用一生去恭敬、赞美、歌颂天主，使我们成为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你是天主，永生永旺。阿们。
每一个笔触都有你的爱情。 愿我的家走向任何角落，实践你的福音。愿我的整个身体，整个生命，完全献给你，荣耀呈现你，尽我属于你。我的眼一生仰望你，愿我的人顺服于生命，愿我的口终日赞美你，愿我的心交付你手里，愿我的心不离手。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世间爱的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好，我是木兰，欢迎收听今天的有声哲理小故事。中国有句古话说，大丈夫不拘小节，但是有的时候不注意细节也会让自己一败涂地。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因为细节而失败的故事。1485年，英国国王查理三世面临着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开战之前，马夫找铁匠为国王的战马钉马蹄铁。铁匠钉好了三块马蹄铁之后，却在第四块马蹄铁上少打了一个钉子。铁匠还没来得及加固好马蹄铁，国王眼见战争开启，就不在意那个少了个钉子的马蹄铁了，便匆匆骑上马踏上战场。战争中国王英勇冲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少了钉子的马蹄铁突然脱落，国王被狠狠地摔在地上。还没等国王反应过来，那匹战马受惊后便跑走了。敌军一看对方国王落马，周围士气大跌，于是趁机反击，结果俘虏了国王，大获全胜。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听到这里你有什么想法呢？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虽然了解什么是细节，知道细节的重要性，但是抓住细节却总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永远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而忽视任何细节，细节往往就是你鞋里的那一颗沙子，平时不起眼不碍事，但是到了正经事面前却会磨得你死去活来。一腔热情的雄心壮志人人都有，心浮气躁的白日做梦更是常见，到头来结局往往是只有寥寥几人笑到最后，而这寥寥几人一定是抓住身边细小微末之事的人，也只有他们能够享受成功的乐趣。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细节 就是一言一行之微，一沙一石之细。言行之微，沙石之细，一般总被忽略不计，然而我们却忘了，一沙一石汇聚，高楼乃成，一言一行积攒，而马到成功。少些夸夸其谈的冗杂，少些守株待兔的期待，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小事也要做细，万事也就水到渠成。圣经上说，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请把这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愿我们都可以注重每一个细节，认真地去生活。今天故事结尾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第三届真理杯全球华语圣歌创作大赛的参赛作品《主，你爱吸引我》。让我们在这首歌的旋律里回顾今天的故事，让我们在天主的爱里用心的观察，认真的生活。听完今天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在这里，木兰有一个小小的邀请，请您扫描我们文章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 这样您就可以每天更及时地接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内容，同时也可以查看很多往期的原创系列节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至少推荐给您身边的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您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天主也会多多的降福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和再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